查经啊，这个耶利米书呢，我们就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也祷告啊，看看咱们耶利米书查完了以后，我们接下去要这个周五上午的查经内容呢，要查什么啊？我求主的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杨老师有话说。
No, sorry. 我自动跳出。
哦，
Sorry.
没事没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好，那我们同心啊，我们来接着祷告，把我们今天的查经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你，来聆听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情况，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是何等的相似。然而，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了我们。主啊，你借着经上的话来光照，来提醒我们。主啊，使我们跟随你，爱你的心能够坚定不移。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说的，这一些历史都作为我们今天的见解。主啊，但愿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同时预备一颗悔改的心。能够在你话语的光中及时的更正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的灵在这里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滋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给我们有坚固的属灵的力量和信心，主啊，使我们听了。并且能够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能够实行出来，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
好，
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
阿门。
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几乎耶利米书的最后一段了啊。那么在这个耶利米书的出了52章是一个耶利米，出了一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它的被毁坏的这个五记啊。那么从46章开始呢，咱们上一次提到了，这是关于对外邦这些的信息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外邦的这个周围的列国啊，所发出的信息。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心意啊，就是说我们从整个的圣经的信息上来看呢，正像我们罗马书啊，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啊，都在罪恶之下啊，都在律法之下，是吧？那么神审判以色列人啊，同时呢也审判周围的列邦哈，那么这个呢，其实到了最后呢，都引向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一个与神恢复关系的这一个救赎的路。所以，无论是犹太人啊，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信得以恢复，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神设立以色列啊，咱们现在这个周二晚上的圣经概览呢，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的学习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第19章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当以色列人来到了西奈的旷野的时候，那么将要给他们颁布律法之前，那么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啊，为什么神要特别的拯救他们？为什么设立他们为神的选民？就是神要在地上设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是处理神与世人之间关系的那一个民族啊，后来呢就成为一个国家，对吧？那么神要借着这个民族呢来拯救，来赐福给普世的人。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啊，他们这个在地上的这些的表现啊，这些的命运啊等等这些啊，他也是其他民族的一个代表。那么在律法这个问题上啊，以色列人灭亡了，那么这是按照律法的标准啊，他被神圣经上说加倍的这个罚他啊。所以以色列呢，因为神的原则是在亲近他的人当中显为圣，所以以色列呢在神的手中加倍受罚啊，因为神也给他们加倍的恩典，是吧？那么同时呢对他们也有更高的要求。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外邦人就可以怎么说呢，就可以不受这个法律的神律法的要求吗？其实不是的啊，外邦人跟犹太人其实在神的面前是同归一例的，因为神是一位啊，神是公义的神，是吧？神对以色列有可能会更严格的要求，但是对外邦人并非没有要求。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跟神之间并非没有关系，对吗？
对的。
嗯，我们跟以色列同样住在这个地球上，同样靠着神的恩典，每天阳光啊、空气、水分，这个水分啊，大地生长粮食啊，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繁衍啊，这个生命延续，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边。神大事小事负我们的责任啊，他眷顾我们，所以我们既领受神的恩典，虽然我们在这个祭司的国度这个关系上呢，我们没有被选上，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只不过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与神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所以神也对他们有特殊的要求，对吧？那对于我们来说呢，神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并非表示神对我们没有要求。因此在先知书里边啊，有不断的对于外邦的信息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有这两个基础哈，一个就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在神的恩典里，也都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是吧？另外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信得生命，是吧？这个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那么这个定罪的标准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神的标准没有变。所以圣经就说了啊，这些没有外邦的、没有这个律法的外邦人啊，也就是说没有犹太人的律法啊，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的外邦人，那么他们就没有律法吗？其实不是的，神早就以良知的功能自动的已经把这个神的律法呢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了，是吧？所以罗马书里边说啊，这个外邦人是非之心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这个不因为我们有没有文字上的律法而产生变化。所以神对于普世的人啊，其实他的审判标准是一样的，不过神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神的原则是这个多给的也要向他多要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对于以色列人啊有特殊要求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此上一次呢，咱们就用比较快的方式啊，把以色列周围的这一些列邦 啊，神对他们的这个信息呢，就大概的看了一下。在这些信息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原则啊，那就是这些列邦呢，对于以色列的态度非常重要，对于以色列民，对于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态度非常重要。圣经说，神是自古以来不改变的神，当时这个原则很重要，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看待以色列人，我们怎么样看待以色列这块土地，这个是神怎么样看待外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啊，以色列遭难，以色列蒙福，我们在这个里边是什么态度呢？啊，以色列遭难，我们要知道他的遭难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要爱以色列，要为他求好处，要为他在神面前求情啊，因为他们受的苦难不单单是担在他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恶，也是因着普世人的罪恶。所以我们对待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态度呢，也非常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神对我们的态度。另外呢，就是对以色列这块土地，是吧？因为这块土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同时呢，神在这块土地上使耶稣基督生成一个以色列人，生成一个犹太人，然后在这块土地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所以这块土地是神所特选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是永远的神无条件的启示的给了以色列他的后裔。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块土地呢？这块土地是外邦人不可以去占有的啊，不可以对他有觊觎之心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当年的周围的列邦啊，对待以色列人和对待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态度呢，成为神对待他们的态度的里边非常重要的因素影响，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怎么看待以色列这块土地，我们能不能做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内心的取向啊，我们口中所表达出来的啊，你比方说咱们从小的时候啊，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我们就受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吧？我们支持巴勒斯坦这个人民啊，正义的什么什么解放这个行动怎么样啊，这是我们的国家所秉承的立场。那么这个立场呢，正是得罪上帝的立场，对吧？我们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的国家，总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站错立场，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这个很简单啊，因为他们首先选择了站在无神论的立场，那就是敌上帝的立场。那么他们不相信有上帝，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他们不站在一个立场上，是吧？因此呢，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啊，这取决于我们个人信仰的取向。所以我们在表达我们对待以色列这个国民啊，对待以色列国土我们的态度，对于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蒙福呢，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最后啊，很长的经文是针对一个 国家的预言，那么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呢，在圣经里边它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啊，巴比伦这个地方啊。那么甚至于到了今天呢，巴比伦这个名字啊，它已经成了一个代表，成了一个象征啊，这个英文里边叫做 metaphor 啊，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到了末了的时候，最后一个要灭亡的就是巴比伦啊，这个神要顷刻之间啊，这个消灭这个大巴比伦在世上的势力。那么这个巴比伦代表什么呢？我们了解巴比伦这个当年真的啊，地上的这个巴比伦啊，它的这个地点其实呢就是在伊甸园，当时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生活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被称为两河流域啊，也叫做示拿地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当时这个从创世纪里边啊，我们知道从这个伊甸里边有四条河啊，其中呢就有幼发拉底河和这个里斯河。所以中东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伊甸园的所在地。那么伊甸园这个地方在上帝面前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呢就是人类的开始，神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在这里开始啊，神看的一切都是好的啊，这个安息在这里开始。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由于人类祖先啊，亚当和夏娃在信仰的选择上错了啊，所以表现的什么呢？就表现了他们听上帝的话还是听撒旦魔鬼的话，是吧？但是非常可惜啊，因为人的情欲导致了人对神的怀疑、拒绝、反感，进而听了撒旦魔鬼的话。所以呢后来圣经啊就把这个撒旦魔鬼啊称为这世界的王啊，称为空中掌权者。他历代以来啊是说谎的，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撒旦魔鬼的杀人主要不是指的对于肉体的屠杀，而是指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杀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来理解这些语言它的内涵。所以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那么这个杀人主要不是指的肉体上的生命的屠杀，而是指的属灵生命的。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怎么杀人啊？他借着骗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吧？结果亚当夏娃吃了以后死了没啊？
肉体没死，灵魂死了。
阿们阿们。所以在人看来他没死啊，是吧？所以你不一定死啊。所以这个从肉体的角度来看，撒旦没说错，神说你吃的必定死，但没死嘛。但是灵的死是看不见的。所以撒旦的杀人重点不在肉体，而在灵魂。当然如果灵魂没有得救，他把肉体杀了以后，灵魂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从起初撒旦魔鬼是说谎的， 今天在世界上一切的势力啊，这个只要不是从神来的，你发现他们都说谎啊，都是说谎话，不诚实的啊。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无神论啊，就是无神论。而恰巧我们的国家，我们现任的政权正是奉行无神论，因此这个政权它一定跟撒旦魔鬼的作为是一样的，所以它最大的这个要做的事儿，就是要拦阻我们归向神，重新得着生命，啊，所以这个啊各种的说谎，几乎没有什么诚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全部是说谎，啊，那么大巴比伦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巴比伦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一个人，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
宁禄。
哎，
宁禄
、宁禄是这个世界上挪亚洪水以后第一个伟人，第一个人上人，他是全世界的人上人，他建立了他的专制统治，他的君王式的这个帝王式的那种超乎一切之上的这个权力，那么他要做全人类的王啊，这个一个非常圣经里边的一个奥秘啊，就是神没有把这个全人类的王交给任何一个人，所以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全世界的人都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很多人都希望这样啊，像这个希特勒、巴比伦、这个拿破仑呢 啊等等这些人啊，这个亚述、波斯啊等等这些啊，希腊，他们都希望能够征服全世界啊，我们的国家啊也希望能够解放全人类，其实解放什么全人类啊，就是想要统治全人类，换个说法而已，是吧？但是神没有把这个可能性啊，把这个无论是这个在各个方面啊，没有一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上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当时呢，这个宁禄啊，他非常希望做到这一点啊，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想要称霸全世界的最大的霸主。但是神及时的参与了，在那个地方呢就变乱了他的口音，然后他们就停工，不再建造那个巴别塔了。那个巴别塔就象征着世界上这个以某一个权力为中心的这个但是离弃上帝的这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结构。那么神把它拆毁了啊，没有允许它建立起来，于是人就开始从那里分散了。但是分散了之后呢，就在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巴别塔，所以巴别塔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础思维，对吧？那么宁禄这个人呢，他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撒旦在地上的代理人，最高代理人啊，所以他是想统治全世界的，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从他开始啊，他是被称为第一巴比伦啊，或者叫做旧巴比伦。等到后来尼布甲尼撒兴起啊，那个叫做新巴比伦帝国啊，相对于宁禄的旧巴比伦帝国。所以巴比伦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到今天啊，在我们今天在启示录里面啊，这个大巴比伦 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也这个你像彼得啊，他们在写信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巴比伦来代表当时的罗马，啊，就是这地上的大的帝国啊，这个用这个，但是它属世的啊，用这个巴比伦来代表。因此，巴比伦代表什么呢？象征着什么呢？啊，它就象征着，撒旦在地上的。
代理人，
哎，
敌基督，
对，敌基督的敌上帝的那一个代理人。那么这个代理人呢，不一定指的是一批人，也不一定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啊，他是撒旦可以在亚述找一个啊，亚述灭亡了，腐败了啊，完了，然后他在新巴比伦找一个，新巴比伦是希腊是吧，这个波斯啊，这个罗马是吧，这个后来就是可以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啊，可以是美国，可以是联合国啊，总之就是这个地上用世俗的方式啊，所谓世俗的方式就是借着人贪婪追求享乐，那么然后呢追求安全感啊，在地上建立人的那种权力机构。那么在今天呢也可能指的是那个所谓的影子政权，
对，
他在背后无形的来控制，甚至于包括像美国啊，像联合国啊，像很多这种世界上强大的所谓的国家啊，这个力量的，他们就是撒旦在这个地上最高级代理人啊，就是凝露式的人物啊，这些人。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呢在圣经里边啊，他的确当时有过一个巴比伦帝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巴比伦已经成为这个抵挡上帝与神作对，要从根本上毁灭神的子民的国啊，撒旦在地上的最高代理人的象征啊，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巴比伦已经开始这个名字啊成为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呢，我们把巴比伦这个概念呢放在心里，是吧？我们回想啊，当年的宁路是怎么回事？那么在今天耶利米先知呢来写关于巴比伦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啊这个成为消灭耶路撒冷甚至于毁灭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力量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啊就有很多预言了。虽然以赛亚啊他是公元前700多年左右的人啊，那么到了巴比伦兴起的时候是100年以后了，是吧？然后他这个巴比伦啊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是586年了，是吧？这100多年了。但是神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啊，将来巴比伦要毁灭耶路撒冷。那么什么事情背景发生这个事儿呢？就是西西家啊，在他的晚年的15年里头，神祝福他，他的国势强盛。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往上走的巴比伦这个小国啊，根本被周围的国家都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势力啊，派了使者到西西家那里去啊，好像进贡的一样啊，这个然后呢当时的西西家啊非常的骄傲啊，就把自己国中的财宝军事设施啊都指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那么有些人也说啊， 当时西西家的想法呢，一方面他很 show off 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北方人叫显摆啊，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呢给人家啊去夸耀啊，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他们觉得巴比伦离自己远着呢，是吧？他们了解了，他们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是吧？这个距离上千公里的距离，是吧？这个根本互相不可能有什么来往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啊，神已经借着大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啊，将来你这所有的国中的这一切，都要被掳掠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到了100多年以后应验了。所以这个耶利米呢，论巴比伦已经不是第一位来论巴比伦的了啊。当然在他之前还有啊，这个像咱们上次讲到这个哈巴古书啊，那么神早就在那个时候呢，列叫各个先知起来，来预言巴比伦要来惩罚普世，也惩罚耶路撒冷。但是呢，犹太人不信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神同在啊，这个拜偶像的外邦人怎么可能把我们消灭掉呢？他来打一下就算了，对吧？他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但是神说 no， 他来了，不单是要把国要毁掉，就连圣殿要毁掉。所以到了先知耶利米呢，就是在他之前的时候，这些先知的预言的应验啊，特别是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毁灭的前后了，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对于巴比伦又有什么评论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呢就花一点时间啊，看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于巴比伦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耶利米书第50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呀， 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尽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 有干旱淋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澎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稍等一下啊，不知道为什么下载失败，我再来一次啊。语音下载失败，我看用手机可不可以啊？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剥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
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啊，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向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示沙克就是巴比伦，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他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是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砰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耶利米书第五十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
好，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主要是这两章的经文。那么最后呢，我们把这个五十二章啊，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也一块儿读过去了啊。今天我们因为这个它是一个补记啊，跟列王记的记录呢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把它再读一下就好了。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鼎，高五肘，铜鼎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呢就把这三章经文啊就连起来一块读过去了。因为52章呢只是一个后记啊，一个补记，是吧？前边我们已经都看过了啊。那么重点呢，我们是看这个第50章和第51章是关于对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这里呢已经很清晰的啊把这个波斯啊，虽然没有波斯马代啊没有提出来，只是说北方的国啊，北方的大国啊等等的已经说了。然后呢这个犹大百姓被掳的人回归啊，在这里也已经预言了。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年以后啊，这个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边呢你要当时这个耶利米先知发出这些预言的时候啊，巴比伦还是非常强大的，是吧？谁能够非常准确的预言这些啊，而且犹大人要回归呢啊，我们就知道啊，正像在先知以赛亚书里边啊，就是论到谁能够从起初把末后的事都说出来呢？啊，我们知道这只有创造天地万物，并且掌管历史的这一位全能的神，只有他。那么巴比伦灭亡的原因啊，在51章里边也提出来了。他重点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他的骄傲，一个是他拜偶像，对吧？然后因为他的残忍啊，他们正像圣经所说的啊，神一发怒他们就加害过分。因此圣经里边使用了你怎么样待别人，别人要怎么样待你，神这样的公平的公义的处理原则。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把这些经文过去一下，那么使我们对于当时的情况呢有所了解就可以了。好，现在是11:05啊，我们休息15分钟啊，我们休息到11:20，我们再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先。